来看另外另外一个东西。假设我们要知道啊，太阳系，我们现在到太阳系去，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所有九大行星啊离开太阳的距离，比方这个是地球啊，那么这里有好几个行星，一共九个行星，我们要知道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距离。那么非常简单呢，你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知道这个太阳的距离多少。你这个距离可以说是很复杂很复杂的理论，也许我们要懂得很多关于太阳系我们才知道它的距离。但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假设你找一棵树，你从零开始，然后是一，然后一乘二呢变成二，二乘二呢变成四，四乘二变成八，所以是零一二四八，对不对？这是一个数串。然后你把这个数串每一个数目都加上三，那加上三的结果呢，你知道就乘上三，那变成零三六十二跟二十四，然后你再加上四，就是这个数串乘的四七十十六二十八五十二一百一百九十六三百八十八。然后呢，你假设你根据这个比例你来算它的距离的话，那你可以算出个大概距离。意思就是说，你假设你在这里，比方说这颗星呢，你把这个算是3002，那这是196，我们知道这个距离就是196除4，所以这样的话你3006呢就得这个结果是61.3。那么这个距离呢跟真实的距离69.8很近很近。你看这个是107.2，这个108.8，153.2，这152，这245，这个249。你看稀奇的很，你好像不需要知道很多关于太阳系的故事，你只要玩一玩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数串。因为神创造万象的时候是根据那个数串的，你只要抓住那个数串以后呢，你就能够算那个距离。那这个定律叫什么呢？这个定律叫天文学叫做 Bode Law， 叫这个定律叫 Bode 定律。但这个数串所有的小朋友他们都可以告诉你，都会算的。所以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告诉你，用这个数串可以算出来大概这个地球离太阳跟这个星星离太阳大概有多远，可以比得出来，很容易就算出来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虽然太阳系是需要很深的学问来了解它的，这里面隐藏了无限的智慧，神能告诉我们，但神是用很简单的数目告诉我们他们创造的故事。所以神就从这里引出万象来，就是跟万象13+13+21+35=55，55+89=144。你看这不是一个整个的数串吗？然后呢，你就像刚才一样的，你试试看，然后你这个比例都这样算好了以后，你就调它。如果你能调到一个最合适的一个最合适的一个数目的话，那么你来看这两个数目比较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就很相近了，也是非常相近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那个 Fibonacci number 不只控制那个数，不只控制了那个鹦鹉螺，不只告诉我们那个银河系是怎么回事，而且也告诉我们，就是太阳系里面每一个行星离开那个太阳的距离呢，也是可以从这个数目里面算出来的。那这个是大到像太阳系那么大的，我们发现有这个数目。现在我们看下面一个数目，现在我们要来看很小的。刚才我们看的是神所创造的太阳系，现在假设我们到原子里面去，我们讲原子分裂。那么在讲原子分裂以前呢，我想很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原子核啊，就像刚才太阳系里面的太阳一样。那么原子核外面不是有电子吗？就像那个九大行星一样，就像那样一样。那么这个原子核里面呢，只有两样东西，一个东西也只有两种粒子，一个叫做质子，一个叫做中子。我们的中子是不带电的，质子是带电的。那么这个质子跟中子彼此之间呢，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如果都是，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所有的质子跟中子中间都是彼此吸引力很大的，但是因为这个质子呢又带电的，所以彼此有排斥力。那么现在你如果让质子跟中子放在一起的话，那你摆在一起要很小心的摆。假设你质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话呢，那就表示排斥力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很多的中子啊去中和它才可以，否则的话呢，那么这个核子就站不住了，就报销了，因为就跑掉了。那么结果是因为你把很多的中子放进去呢，所以我们就晓得，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拉住它。 那所以你看呢、啊、我们拿铀原子来说，铀原子有92个质子，有144个中子，那92个质子那个电力排斥力很大，所以你需要144个中子，因为它是吸力的关系啊，就把它平衡住了，所以呢这个盒子就稳定住了，就稳定住了。那么好，现在啊，如果你要看看这个质子跟中子的比例的话，那么非常有意思，我们拿铀原子，如果是238个如果有238个电子，如果是铀原子的话，那么是92中子加质子加上146，是146个质子。那么你拿146除92呢，刚好是 1.587， 是非常靠近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黄金比例。那不止这样，现在科学一直要找啊，有一个很重、超级重的一个原子，那个原子有114个质子，有114个质子，有184个中子。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根据理论，一个应该很稳定的一个原子核，但是我们没有找到。现在谁如果能够找到，谁就可以拿诺贝尔奖。现在实验室根本找不到，还没有找到。那么你如果拿184除114的话，刚好是 1.614， 就很靠近我们刚才说的 1.618 的黄金比例。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有一个这么一个铀原子，那么你在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你一定要拿那个中子去碰它以后呢，然后它很不稳定，那么就慢慢变了形状了，变了形状以后呢，这个原子就要分家了。那么这个原子分家怎么分家法的呢？我们知道原子分家呢，就要变分成另外两个原子，一个是89个，一个是89个电子，另外一个是144个电子。那么请我们记得，这个89 144呢，刚刚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Fibonacci number 里面的两个，一个是89，一个144。你如果拿144除89的话，你发现刚好是 1.618， 刚好是那个黄金比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在神创造的那个原子核里面，当它原子分裂的时候，它多半是89跟144这样分家。当然我要提醒弟兄们大家一下，这个不是唯一的方法，有一个可能是一分为二，就是236啊，一半一半分，一半一半的。但是我们知道啊，根据实验告诉我们的，这个一半一半这个分开的方法，这个100次里面呢还找不到一次。那么普通这个分家的方法，分裂的方法呢，最普通的像这个盒子呢，刚好是分89个跟144个，意思就是那个原子是89个这个电子，140个电子，或者说是89个质子加上中子，144个质子加上中子，那89 144你看见刚好是 Fibonacci number 里面。那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盒子里面也是这样的形式。那么最有意思是什么呢？最有意思就是说，现在啊，人发现在这个原子核里面，一个原子核像什么呢？原子核就像洋葱一样，这个洋葱啊是一层一层的。那原子核跟洋葱不同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洋葱会叫你落眼泪，原子核不会叫你落眼泪。那么这个第一层的洋葱呢，刚好可以摆两个质子或者中子，摆两个，只要摆两个，那么这个原子核就很稳定。还有呢，如果外面能摆八个的话呢，也很稳定。如果这个原子核最外面摆八个的话，或者摆20个，或者摆50个，或者摆82个，或者摆126个。那么这些数目呢，在这个物理里面呢，在核子物里面叫做魔术的数字，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些数目怎么回事，他们只知道说你研究的结果在核子里面，你只要啊这个原子核的这个葱啊，这个洋葱最外面如果是两个质子，或者我们说两个花生米好了，或者八个花生米，或者20个花生米，我们如果把质子中子用花生米代替的话，要50个，或者82个，或者126个的话，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些数目呢就叫做魔术数字。那么非常有趣的，你们如果在座懂得数学的人呢，很简单，你们用这些数目用10除除，然后啊把它45入试试看，用2除10当然是0了，用8除10呢这个是 0.8， 然后45入变成1，20呢除10变成2，50呢变成5，82除10呢变成8，126除10，然后45入变成13。所以你看这些数目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Fibonacci 数串里面的，所以非常有趣的。 我们现在再翻过来。那我们都知道啊，原来我们都知道这个水啊是两个氢原子跟一个氧原子结合的，是不是？你看看这个氧啊，这个氧原子最外面一层，最外面一层一共是几个电子？是六个。那么这个电子原子里面跟这个核子里面的东西故事是一样的啊。你想最外面一层只要满八个，那就是最稳的。那么好了，现在如果氢原子跟氧原子结合的时候，你看看呢，现在呢，它自己，那么这个氢原子里面这一个的电子就跟氧原子就共用了，这个氢原子也共用了，所以对氧来说呢，你看这一层一共是八个花生米，所以满足了魔术数字，所以它是稳的。就氢来讲呢，它最外面一层也是两个，所以也稳定了，因为二跟八呢是表示魔术数字就稳了。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氢跟氧结婚的结果，这个水的分子呢就非常非常的坚强，你怎么分也很难分它，那要分开它的能力要很大很大。所以难怪圣经说啊，这个爱情啊像水一样的坚强。那水怎么坚强呢？你看看这个就清楚了。那么这个水的分子像什么呢？像 teddy bear， 就像放在床头上的狗熊一样，那个样子就是狗熊的样子，那个样子就是很坚强的样子。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好了，现在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很简单的树串。我们刚才看的是一个树串，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树串。那这个树串呢很有意思，你看上面一共有几个树，有几个形状，对不对？你看第一个是一个，第二个是三角形，第三个还是三角形，三角形，三角形。所以你看呢、啊，第一个是一，第二个是一加二，第三个是一加二加三，然后一加二加三加四，一加二加三加五。它这个形状呢？叫做三角形，这个数目呢叫做三角形的数目，这个在数论里面。这个原来是希腊人呢喜欢把数目啊把它排成形状，那这个就是三角形所告诉我们。那这个数算什么呢？是一三六十十五，这个都叫做三角形的数目。但是你们注意啊，每个三角形最下面一个红点，一个第一个是一，第二个是二，这是三，你看这是四，这是五，所以这是一二三四五。那么这里很明显有两个树串，那这个两个树串呢非常有趣的，因为这个比例和这个比例是什么呢？你如果量一量，就是原来啊，我们知道这个核子啊有的时候像什么呢？不光像洋葱啊，有的时候像陀螺一样，这个陀螺会转，那么转动的时候啊，你可以量它的这个能力，你量它的能量，就像一个人呢你可以量他的血压一样。那当一个人情感激动的时候，他的血压就高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核子原子核也是像人一样很神经很脆弱，所以啊很容易受刺激。那么你如果它一受刺激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量量它的能啊就不同了。所以比方说起头啊，如果你量量它是一个单位的话，你再量量它呢就变成你如果量量它的话呢就变成六个单位。比方说等一等呢，只要你量的时候你发现那个能的那个单位是这样跳法的话呢，你就知道说这个这个原子核就像陀螺一样，就像陀螺一样会转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读核子物理的人呢，他们知道说原来那个原子里面那个像太阳系那个原子核会转。你怎么知道转呢？你就量量它的量量它的能力就可以。那它的能力那个比例是什么呢？就是一三六十十五所代表的。每一个能力呢，那个单位呢都是三角形的数目，就是这个一三六十十五所代表的。这是一个情形。但另外一个情形呢，假设这个你把那些花生米，就是每一个质子中子放在那个原子核上面，那么如果你量量它的能力啊，它这个单位是一二三四五，是按照这个比例的，是那个单位，就是如果起头是一，如果它再刺激一点，你量那个单位是二，然后是三个单位，然后四个单位，五个单位。如果你这样量的话呢，那就表示这个原子核不是在那转动，这个原子核呢是在那振动。所以你如果住在这个原子核里面，就像住在东京一样，这个摇摇晃晃的。所以就是根据这个数目呢，我们知道原子核在振动了，根据这个呢就知道原子核在转动，你根本不需要用这个实验的。那么等一等呢，你看见有一些的核子啊，你把它实验做出来，结果果然它的那个能谱啊，就它你量量它的能力，果然按照这个数目，你按照这个数。所以你看呢、啊，虽然今天原子核那么小， 但是你一会儿看它像洋葱，那一会儿你看一下陀螺，另外好像你在这个东，好像在地球上那个这个是震动的一样。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相信这个盒子像洋葱一样的话，那意思就是说每一个花生米或者每一个橘子种子在里面呢，它运动的时候都跟别人没有关系的，这个就好像气体一样。但是一会儿呢，我们刚才看了，有的时候原子会转的，那么像固体一样，好像固体一样，有的时候会震的，就像水珠一样，就像海，地球上面的海面在那里翻腾一样。所以你如果看见一二三四五六那个竖串呢，我们可以说它是震动的。如果看见那个一三，这个我们如果看见这个一三六十十五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转的。但是同时呢，它又是个体运动的。那么你知道这个转动和震动啊，证明是集体的一个运动，不是个单独的行动。那么你怎么可能一会儿又是洋葱，一会儿是集体的，一会儿又是个体的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你知道基督徒讲到教会的生活的时候，一面是个人的，基督徒生活是很个人的，但另一面呢又是团体的。那么这个两个可以不可以摆在一起呢？可以摆在一起的。那你就发现怎么摆在一起吧呢？这里有一个数目啊，叫做这个三角形，叫做八十个三角形。这是一一一二一一三三一一四六十一一五十十五一一六十五二十十五六一，这个数目怎么乘呢？很简单，这是一是吧？这是一一，这二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是一加二等于三，那么一三，然后翻过来变成三一，一四六，然后翻过来是四跟一，一五十是翻过来十五一。一六十五二十翻过来十五六一，这就变成八十个的这个三角形。那假设你做成这个三角形的竖串以后啊，你看很有意思啊。你如果这样看的话，是一二三四五六，你看看这个就告诉你是原子振动的。这样看的话，一三六十五就是我们刚才说是三角形的数目，这证明原子是转动的。但你如果这样看。那么好了，现在你要换另外一个头。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一等于一，对不对？这个一加一呢等于二，这个呢一加二等于三，这个是一加三加一等于五，这个是一加四加三等于八，然后这个呢你再加下去等于十三。所以你看，一加二等于三，二加三等于五，五加三等于八，八加十三。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 Fibonacci number， 我们刚才说的。而且我们说过呢，八是魔术数字，二十是魔术数字，五十是魔术数字，八十二是魔术数字，一百二十六也是魔术数字。所以你看，这个是这个 Fibonacci number 所代表的。所以你往这一头看呢，这个盒子是洋葱；你往这一头看呢，盒子是群体的运动，是振动也是转动。所以你看呢，光是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图表，这个竖串，你这一头看呢，盒子是集体运动；看那头看呢，集体是单独的运动。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不能走偏了，不能讲团体讲到一个地步没有个人了，也不能讲到个人一个地步没有团体。你发现在基督徒生活里面，两个东西是一个。那不止这样，让我们记得，当你看这个一三六十十五的时候，这个数串呢是神的创造里面的数串，好像跟盒子振动放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一啊，这就是那转动。一二三四五六呢，是跟这个盒子振动啊连在一起的，这是神创造里面所领出来的数目。但是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圣经里面也有这两个数串。那么一个呢是从一一直到四十二，这就是这个跟这个盒子振动连在一起的那个。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一直到四十二，没有四十三的，从四十四开始又有。所以圣经里面的数串是一一直到四十二，你看跟这个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一三六有没有这样的比例呢？有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啊？那个结果是结出来的以后，有的多少倍啊？有的是三十倍、六十倍和一百倍。那三十、六十、一百，刚好是三六十这个比例所代表的。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就很清楚，不光是在神的创造里面，你能看见神是用数目来把他们一个一个领出来。现在你会发现，原来神还有一个隐藏智慧的地方，让我们发现他智慧的地方，那就是神的话。所以末了，我愿意很简单来做一个结束。 你会发现说，那个把智慧隐藏在他创造里面的神，同样的把他的把他的这个智慧隐藏在圣经里面。所以我想我们末了看一张图也是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明天呢，我们要很仔细的看，当你读创世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那里面有一个字，那个字呢刚好是3×137。那这里告诉我们137啊是一个很特别的数目，而且那个3呢很有意思的。那现在你会发现呢，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在宇宙里面摆了一个数目，那个数目很特别的137。这个137啊是三个数量放在一起的，一个叫 H bar， 一个叫 C， 一个叫做 E。 这里 H bar 是一个数量啊，是跟量子力学有关的，这个 C 呢是跟这个数量跟相对论有关的，这个 E 呢跟电磁学有关，大概这样分。那么你把这三个常数把它加加乘乘除除呢，这个近似值呢刚好是137。这个呢是宇宙里面的137。有一个科学家叫做这个 Addington， Sir Addington 是个英国很有名的科学家，他告诉我们137啊就是宇宙常数里面的一个，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变这个数目不变的，这叫137。这是神在创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数目。但是很稀奇，神不只把这个数目隐藏在他的创造里面，神也把这个数目也放在圣经里面。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不多不少也是三次提到137，也是三次。那第一次呢，你知道创世纪25章17节讲了以斯玛利活137岁，然后出埃及6章16节讲了利未记活137岁，暗兰是摩西的父亲，出埃及6章20节也是活137岁。你看137 137 137，那么好了，这是三个数量，你看3×137是代表的。那就像宇宙里面那个103个数量，现在圣经里面也是三个数量。那么宇宙里面三个数量呢，量子力学的数目和相对里面有一个数和电磁学里面有一个数，加起来乘乘除除呢变成137。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三个数量乘乘除除能不能也是137？答案是真的，也是137。那怎么做法呢？我想明天我们会仔细的说。你知道以斯玛利是希伯来文，原文的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字的，你把那个数字加起来，以斯玛利结果等于451，利位加起来等于46，暗蓝加起来等于350。现在我叫451等于 I， 46等于 L， 暗蓝等于 A 的话，那么你看你137啊就等于 AI 的1/3次方乘除 L 的1/3次方 A 的1/3次方。稀奇的很呢，这个3呢很稀奇，跟这个3是连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啊，创造宇宙的神就是写圣经的那个作者。那因着创造宇宙的神就是启示圣经的那一位，所以他不只把智慧隐藏在他创造里面，也放在他神的话里面。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就能够得着坚定。我们知道说创造宇宙的那一位就是写圣经的那一位。所以现在你发现在宇宙里面有两个画廊，有两个艺术走廊，一个是宇宙神所创造的宇宙，一个是神的画。那么我们今天特别注意的就是，当我们进到神宇宙的画廊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发现神把他智慧隐藏在他所创造的里面。就在这些简单的数目里面，我们知道神如何按着数目，当他创造万象的时候，把他们一个一个领出来，结果我们就发现了智慧。所以我们今天越接近科技越发达，越把我们带回到神面前。我们当要发展人工智慧，当我们要画一座树的时候，我们要问说神当初怎么造树的。当我们发展人工智慧的时候，我们要问说神当初怎么把智慧传递给我们，怎么把智慧放在我们里面。如果你找到那个秘诀，你就会认识从前所没有认识。所以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次3天里面，我们一同来看在箴言中的书中的智慧。今天我们只看很简单的一面，因为我们的时间没有了。 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么多。我们归根结底就是说，智慧你在哪里？好像今天人看不见智慧，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特别当我们读这个，我们好不好读一下，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是我们读这个箴言，箴言第八章第十二节，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然后我们读第十七节，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知识。这一面呢，我们知道好像智慧是将生命的眼目隐藏的。约伯说，智慧你在哪里呢？苏格拉底说，智慧你在哪里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智慧你在哪里？好像神向我们这些生命的眼目隐藏，我们好像看不见，我们只能说我们分文其名。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恳切地寻求智慧，我们必寻得见。结果我们看见，在神创造的宇宙里面，我们能发现智慧。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后天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看，我们要进一步要知道到底箴言书里面所说的智慧是什么。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好不好低头有一点祷告。
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借助你各样的智慧，你把你自己献给我们。主啊，我们常常的找智慧，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找，但是我们的主，在你的话语里，你是智慧，你是我们的智慧，除了你以外没有智慧。主啊，我们赞美你，但愿你今天把这智慧放在我们里面。主啊，你说我们要寻求你。